人生如茶，苦甘并存，慢慢品方知滋味。在这里我们聊商业与投资，也聊这背后的人生与选择。欢迎收听陆羽泡的茶，我是陆羽。
大家好，今天做客我们盖碗茶时间的是一位在全球金融领域深耕20年的资深基金经理。曾经的他是伦敦金融城的青年才俊，是香港中环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乐手，而如今的他是在一个本该安稳的年纪，却毅然选择了放弃高薪投身创业，成为了一名资管公司的创始人。他是我的好友，也是我事业上的伙伴，他是新格资本的 CEO 陆文琪，我叫他老陆。欢迎老陆。
谢谢 Sophie。
老陆，其实我们认识很多年了哈，我一直觉得在你的身上有几个跨度很大的标签，其实也是我一直以来比较好奇的点，就是说你的人生是如何将感性和理性、安稳和冒险切换得非常自如的。那我给你了一个三个标签啊，你听一下合不合理啊。第一个标签呢是顶级名校毕业的金融打工人，第二个标签呢是百万年薪的摇滚乐手，第三个标签呢是日夜奔波的中年创业者，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你这么了解我，你给我打的标签我肯定得认。
Okay.
其实但是说实话，这也不是我自己去规划的一个人生。其实在我听到这个标签之前，我听到你刚才说之前，我也是第一次知道这个标签嘛。其实也就是说，其实是走过一定人生以后回过去的一个总结，并不是当初我自己规划这么走的。
那咱们今天就针对这三个标签展开聊聊。
行啊。
OK。你应该是2002年的时候在牛津求学，然后也是在牛津毕业以后就留在了伦敦。当时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做大宗商品相关的工作，你当时应该是做了大宗商品的 trader 是吧，交易员。所以你能大概跟我们讲一讲当时什么样的契机让你选择了进入大宗商品投资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其实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职业也没有特别清楚的一个了解和理解。如果再往前推一下的话，其实在99年我就本科毕业了，我在国内本科毕业的。那个时候也是就是随波逐流嘛，就觉得 OK 想做金融，想做投资。那么只不过那个时候的环境，国内的金融环境让我也觉得，包括我家庭也觉得没有什么机会，也没有什么好的机会。也在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选择了这个出国。其实出国也是就是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毕业以后也就很顺理的成章做这个事儿。但现在想来，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迷茫的。那个时候只是觉得我自己要做金融，大家也都做金融，而且金融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行业，光鲜亮丽。但是你说我内心对金融有什么理解吗？或者说有没有像今天对金融投资这样的理解和热爱？那个时候是远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的。
其实还是很懵的，
是很懵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就是现在看来运气好的是，就是那个时候碰巧进了一个现在无比热爱的行业，而且的的确确经过这么多年让我对什么是金融、什么是交易、什么是投资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而且在这个理解的基础上发现，哎，自己挺幸运的，自己真的是热爱投资这么一个行业。所以想来也是一个略微有些感慨，又略微有些幸运吧。
哎，那交易员和投资和基金经理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对，就是刚入行的时候，只是觉得我想做金融，然后呢，做了跟商品有关的。那么那个时候的理解就是，金融分不同的资产，股票的、商品的、债券的、外汇的。那么商品是其中一个资产之一吧？那觉得 OK 没有问题，无可厚非。所以我觉得，的确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它是一个投资体系下面的一个局部。就是如果一个你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投资体系的话，那么你是完全可以跨资产的去做这个事儿的。只不过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从商品这个角度去入局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一开始是在投行。那么现在看来，就是投行作为一个卖方金融机构和我现在做的这个资产管理作为一个买方金融机构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那么投行作为一个卖方的金融机构，它终究是为这个市场提供流动性、提供服务的，所以它在投资这个领域它并不如 资产管理浙江跟买方这个机构那么深刻、
嗯、
他对于方法论的要求没有像买方金融机构那么严谨、
嗯、
要求那么高那么传承。所以当我们说交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个相对来说一个短周期的一个没有特别严谨方法论的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决策。但是我差不多做了十多年的投资以后，我才意识到就是最终是方法论，那么这个方法论才是你获得一个长期超额收益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我从凭感觉的交易踏入到凭方法论做投资的时候，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人生阶段，
就是从交易员成长成为一个真正的基金经理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
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交易员其实大家想象的都是比如说电影画面里面华尔街之狼、啊、
华尔街之狼，
但是你会看到华尔街之狼你见到过他有没有做很深的一个方法论啊研究啊，他也会有一些 OK， 他很好像跟投分析师在交流的那个画面，但是很明显他没有去刻画他一个他有很深入很扎实的这个投研框架的一个部分的。但这一点到了买方、
嗯、
你会发现买方的成长路径就一定是从一个研究员到一个基金经理，对一个某一个局部的深刻研究到一个某一个面的深刻的研究，那么整个的核心都在于他的方法论。
其实零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投行盛行的时候啊，就是可以说是所有的这个特别是留子梦寐以求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对吧？那个时候想要进入投行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你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进投行做交易员做大宗，你觉得是名校带给你的光环，或者是说是名校给你的这样的一个入场券，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契机吗？
你刚才也说了这个入场券嘛，我觉得的的确确就是牛津也好名校也好，它是一个它能起到一个敲门砖的作用，它能够给你略为多的一些机会吧，其实也就是过 HR screening 的这一关。
嗯，
但是其实不管是最终走上工作岗位拿到这个 offer 走上工作岗位，还是你真的走上工作岗位，你的工作早些年其实一旦你走上工作岗位了，你的这些学历其实都是没有太大的用处的。
但是这个学历也很重要，
但是
就你连 HR 的 screening 都过不了，如果你没有这个，
对，
就在这个年代。
对，那我的理解嘛，就是人生有很多必要条件、
嗯、对，
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必要条件都是充分条件，对吧、
嗯、
就是人生很有很多必要条件，没了必要条件你都不能说我没有空气我还进不了牛。
当然，
那么我只是说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敲门砖，但是我还是想说，比如说我最早也是 intern，那不说别的，从 intern 留下来这个环节就已经是跟学历无关了。
嗯，
学历是让什么呢？是让我 HR 从4000个人当中摘出40个人，那的的确确我的效率是很低的，我只能通过学历通过一些硬的东西，但是我从40个人当中摘4个出来，一定是基于我对你的比较近距离的深刻的观察的。
那当时他们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是很综合的，因为在实习的过程当中是做很多项目，而且不同的项目的、
嗯、
所以而且是不同的人，有的人他是喜欢这样的，有的人他是喜欢那样的，最终可能一个团队给你写评价的又不少于20个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point， 然后最终肯定会有一个collective 的一个评判。所以我觉得到了那个时候就是把你自己的这个最擅长的发挥出来。同时而且事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这个是我不是回想我当初，而是我今天站在我再去想，当我看到一个新来的同学的时候、
嗯、
我想看到的是两个，第一个是他的 drive， 就他对这个东西有没有非常一种原始的一种冲动的热爱、
嗯、
而不是说经过了各种思考的 calculated 啊、哦，这个东西性价比不错，这个东西收入挺高的，这个东西挺光鲜亮丽的。不是的，是如果你对这个东西热爱的话，你一直是一种非常冲动的热爱，是让旁边的人一看就知道啊，他就是适合干这个事情的。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气质，
这个也适用于各行各业嘛？
对，适用各行各业。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闪光点？
嗯，
这个闪光点不一定是优点，而是一个让人能够记住他的地方，在工作岗位上，他能够让人记住他的地方。有的人，比如说他特别 smart， 当然是一种闪光点；有的人是特别勤奋， 也是一种闪光点。有的人是什么呢？他特别不依不饶，他就特别就一个地儿，就是穷追猛打问到底，他也是一种闪光点。我觉得这个都是反而是年轻的时候需要有的一种气质。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是敲门砖后面的第二步，因为敲门砖是第一步嘛。
对，
这个是第二步。我觉得这个名校在早期是给我起到一个敲门砖的作用。
OK， 那除了敲门砖的作用，你觉得名校的这段经历给你真正的内在有什么样的改变吗？或者说给你的工作方式，或者是你在之后的所有的工作的应用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帮助吗？
我觉得它对你的人生后半程的帮助是，就是你的人生越往后，它对你的帮助越大，因为它给你带来是一个格局上的一个提升吧。
嗯，
就是说让你有更高的格局，更大的气场去思考更本质的东西，去挑战一些更宽维度的东西。
嗯，
让你不至于打破很多框架性的一些限制，包括我现在出来创业，包括我对金融行业，不管是国内的金融行业，全球的金融行业，有你自己的独立判断。那这些判断的底气，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这个一个好的一个名校给你的，让你有这个勇气去挑战很多既定俗成的东西。
明白。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想问问你，当时你是在伦敦待了几年以后去的香港？
我在伦敦工作了7年多，快8年了。
然后到了香港。
对，
当时你是带着外资的这个经验，对吧？然后直接就进入了这个中资的一个头部券商，然后一待就是10几年的时间。你觉得这种中西方在当年的那个阶段给到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冲击，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相同点，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跨越给了你什么样的机会？
对，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2010年以前呢，我是在海外。
嗯，
那么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的的确确我们国家的发展阶段还在于是在向海外学习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还是海外的经验在向国内进行输出的时候。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确在海外站在了一个所谓的当时的看来的一个制高点的时候，去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机。10年以后呢，我的确也感觉到，首先站在10年的角度，那我是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有所谓的报效祖国的想法，有这个愿望。而且
当然
2008年我们又是地震啦，又是这个奥运会啦，你的爱国情怀是会起来的。所以的确是想就是回来在自己的市场上做一些事情。那么回来以后，在后面的几年才开始意识到，哎，果然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不说东升西降也好，或者说这个我们国家的的确确发展在速度上，在加速度上面是超过了西方或者超过了全球经济体的。然后你会发现我们所有的这些大的这些变化，高铁也好，创业也好，摩拜单车也好，各种各样的，然后都会发现都是2014、2015、2016年突然起来了。
当时的互联网潮。
对，当时不管是互联网也好，金融也好，
嗯，
那么依托于我们的很大的市场，
对，
然后我们比较擅长的工程制造能力，还有我们比较勤奋的劳动力，
对，
那么的的确确在后面的时间当中一下子起来了，会反而让西方也好带着一种不管是好奇也好，
学习
也好，
对对对，
就是出现过很多时候。比如说2010年以前，我跟西方的高管吃饭基本上都是他们说我听着，到2015年的时候，我跟西方的高管吃饭都是我说他们听着，因为他们说那些东西我也去学过，我说东西对他们说特别新鲜，
对，
所以这是一段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体验。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确市场很大，
对，
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就是我们不再是全盘西化、全盘接受了，而是说，这个你拿来的东西的的确确要放到我们的这个国情体系下，放到我们的市场的特色体系下去进一步发展。那么这个时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本身两边都是有认知的，然后怎么跟这个市场一块去摸索一条有咱们中国特色的一个发展之路。
你说到这个两边都有所认知啊，其实现在那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国内外的投资环境当中结合当下的这个整个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你是怎么样去看待国内和海外投资的？
对，咱们先限定一下，咱们讲投资啊，咱们不讲什么经济啊，宏观经济，就说这个话题太长，咱们就说我做的这个投资领域吧。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尤其站在当下，我觉得还是蛮值得提出的，就是如果回到五年前，当时是我更长一点，五到八年前吧，就是差不多2016、2018、2019年左右的时候，那么当时是我对我自己的定位相对来说最最产生一些焦虑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的 replaceability
可替代性
最高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会发现我们的投资市场跟西方或者说跟全球最顶尖的这个格局学习的速度非常快，基本上我们可能很快就能把国际市场先进的理念东西复制过来，包括我们的顶级的商学院，我们的顶级的 professor， 我们学的教材，我们的市场的变化速度还有后发优势都是非常快的。但是最近几年呢，我觉得我们在格局和认知上呢有点保守，我说投资圈啊，投资圈的在格局和认知上的有点保守，有点失速。我说的失速是失去了当初我们非常强的追赶全球最顶级的那个动能，我们有点失去了。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感觉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吧。
OK， 那其实说这个，我在想说，随着 ChatGPT 对吧，随着这个 DeepSeek 的脱颖而出，你刚刚说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缓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能看到的是说我们其实现在是处在一个蓄势待发的一个状态。那这种蓄势待发的状态，我的理解是说，我们仅仅谈投资啊，就是说投资和 AI 一定是大家在摸索一条可以融合或者说可以相互成就的这样一个体系的。你怎么看待投资领域和 AI 领域的结合呢？
这一点我讲的可能感触有点多，我可能会展开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事儿。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就是说 AI 是一个工具，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对，
但是要用它来解决什么问题还在这儿。就是说如果给你很强大的 AI， 你告诉我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超额的投资策略，那说明这儿不够，就是认知驾驭 AI 的人的认知不够，这是我首先上来先想说的。同时我们看在金融领域最伟大的 thinker 得诺贝尔学奖的，比如说 Black-Scholes， 我们都知道期权定价模型是他的，对吧？但是他的数学能力在他那个圈子里面是几乎是最弱的，但是整个过程当中他会用到大量的不管是数学的还是物理的，但是就数学而言基本上在数学领域圈是入门的，物理基本上是大学物理的这个水平。最终让他获得诺贝尔学奖是他对于金融的理解，用无风险模型，他的这个贴现因子应该是 R， 是无风险的 risk free 的 R， 这个当然有点 technical，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我早年我也想到过，无非就是把 expected payoff 贴现一下，但是我想不到的是我讲 expected payoff 用什么贴现呢，那肯定就是用个利率贴现了。但是为什么要用 risk free 贴现，是后面庞大的金融体系的思想。那这个其实是 Black-Scholes 告诉了我们，就是真正能够有突破的是这儿。同时我们现在做买方金融最重要的，比如说 French Farmer， 那 French Farmer 也是金融学大师，那么他也是有一个完整的投资框架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强调做投资一定要有一个非常自己成熟的框架体系，在这个框架体系之内你可以是用定量分析的，可以是用定性分析的，可以是用 DeepSeek 的，也可以用传统的金融方式的，都是有的。那么回到我刚才的问题，我也觉得这两年我们失速，我们跟海外的失速就是在这个框架的认知上，在框架的突破上我们的速度是有点落后了。
明白。其实我觉得从事投资的人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不断的知识升级和自我提升的，而 AI 也好 DeepSeek 也好，所有的工具其实只是来助力我们的自己的一个认知框架的，对吧？
对，我再稍稍再插入讲一个，比如说我们投资圈有很多公认的大师，不管是早年的巴菲特也好，后来前一阵刚去世的被传为神的 Jimmy Simons， 包括 Ken Griffin， 这个有很多投资大师，我一直想说的是，不管他们原来的专业是什么，甚至还有辍学的，
对
对吧，也有像 Jimmy Simons 这种基本上在数学这个领域可以走到非常高的，但你会发现他们全都是金融，全是金融大师，所以他的社会科学的思维是告诉他我想做什么的，然后再运用到他的自然科学或者工程学的思维去告诉他怎么做。那么我们现在整个投资界边际上最缺的不是工程学的能力，而是社会科学上知道想做什么这件事情。
OK， 那你说的想做什么，我在想说其实在零几年你刚刚入行做从 trader 开始来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你的投资逻辑或者是你的策略是跟量化没有关系的，你是从事基本面分析的嘛，对吗？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用到量化的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助力你的投资策略的呢？
对，早年我们做商品的那个年代，既没有很广泛的公共的数据源，也没有像 Python 这样的这个量化这个分析的包，定量分析的包。当年最正统的路线肯定是所谓的主观基本面，
嗯，
但是好处是什么呢？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打了比较扎实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肯定要对基本面的东西有一个非常强的认知，以至于我到现在也是非常强调投资一定是要研究基本面的。基本面不是所有的，不是 everything， 不能只研究基本面，但是它一定是个必要条件，是没有不行的，因为它是真正去理解这个世界万物背后的原理性的一个东西。当然做主观基本面做了十年，遇到几个常用的障碍，就是首先你在认知格局上你突破不了了，你在思考深度上你突破不了了，同时你每天在这个跟踪的强度上你也基本上已经达到一个人脑的上限了。后来我就开始转而研究能不能用 systematic 程序化的东西，那个时候我觉得还不能叫量化，应该叫 systematic， 就是程序化，想把我的
提高效率，
然后把我的这个主观的东西表达出来，这样的我执行的时候效率会高很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就是由于那个年代的算法没有办法去分析基本面这样的高维度的，我们把它称 high dimensional 的数据，它只能分析低维度的 low dimensional 的数据。什么是低维度的数据？那量价就是一个非常低维度的数据，所以那个时候做就是定量分析不可避免的就进入到了以量价为基础的这个动量或者 CTA 的这样范式。做了几年发现的确你的分析效率是提上来了，但是你的数据源，你的高质量的数据源本身这个优点被你所抛弃了。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已经知道这个问题了，就是说我需要高质量的数据源，无论是基本面或者所有的非量价数据包括宏观面，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去分析这个数据，也就是说我有好的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但是我的消化能力还不足以处理它。这个时候一个契机就是2016年，那对我来说，这个当我看到后面的这个 ChatGPT 的时候，我已经没有任何心动了，因为我是被 AlphaGo 给打动的。就是 AlphaGo， 当我看到 AlphaGo 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了它的突破在于什么地方，在于它用高维度的算法来分析高维度的数据，来达到一个所谓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效果。那么我意识到，而做基本面这样的数据，这种非结构化的数据特别需要这样的算法，所以正好把我苦恼已久的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所以我们就形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基本面量化的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你通过了你的学习钻研，然后形成了你的一套知识升级，从而提高了你的这个整个策略的很大的一个提升。
对，我想说我不敢说这个东西一定是对某一个策略让它的下普从 1.6 提高 1.2.0， 不是这个层面上的事情，而是说第一，什么叫不断的思考这个投资应该干什么，什么叫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问题。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不断的在思考投资的本质是什么，数据源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分析数据的算法应该是什么样的。那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你去干这个活，同时在这个活当中有一个更高一个维度的一个思考，让我形成我现在这么一个投资的价值观。
其实也释放你很多的精力去思考更多跟投资相关的各方面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在以前 还需要用人脑的方式去进行一定量的分析，对吧？
对对，就是让你在日常的东西当中能够解放出来就解放出来，
嗯，
能够放给机器去做的就应该放给机器，而人脑去思考更高维度的东西。
明白。我们来聊一聊你的第二个标签啊，这个标签其实反而更感兴趣一点。我当年认识你的时候是在差不多2014年前后，对吧？那个时候我们是因为乐队的关系，我记得你当时其实我还没有到香港认识的第一个朋友，你这个收留了我，提前收留了我加入你们乐队。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在进这个乐队的时候，其实已经是你们早就已经组建了这个乐队了，但我其实一直没有问的是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是谁牵头把这个乐队组建起来。
我觉得契机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契机，就是音乐一直是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爱好，很大的一个爱好。其实音乐也是很多人的爱好，只是一定程度上我们小时候也缺少这个音乐的教育，美学的教育，让我们失去机会。所以我对音乐的很多的乐器也好，作曲也好，这个打鼓也好，都是我成年以后
全靠自己，
都是成年以后学的。
嗯，
那也说明就是只要你有爱好，你愿意坚持，都是可以学的，反正自己开心嘛。然后到了香港以后，又碰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业余的，也是白天在中环上班的。那大家在一起就觉得，那年轻的时候必须得干点事儿，自己有这么一个梦想，然后又有志同道合的人，就又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说要靠着吃饭，也没有说要
就白天人模狗样，晚上
对，就那个时候还是蛮激情的，
嗯，
就是白天上班都带着个家伙了，
对，
下了班直接
排练，
直接就去排练房嘛，就是把这个把以前的这个课给缺的课给补上嘛。所以我觉得它只是让我们第一是一个平时的一个爱好，是一个非常大的爱好，而且是就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向上，也能够让你把不管是情绪也好压力也好都释放出来，
对，
同时呢又能让你去建立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因为音乐是一种语言，它是表达你情感的。通常金融人士被有这么一个标签，就是情感上是略微缺失的。那么我们通过这一趴把我们的这个给补上，让大家也能够理解，也是我们也是有温度的，也是有自己想法的，同时也是有自己的梦想，也是可以去追的。
那个时候其实确实想到当年那个时候我们还租了一个这个排练房，对吧？周末啊没事就去排练个两三个小时，然后大家为了要去，我记得当年我们还有一个清单，对吧？大概有20首歌，然后就围绕着那20首歌，就真的是排练，然后练一直练，然后呢自己给自己找舞台，对吧？在中环，然后找酒吧，然后演出。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虽然我后面加入啊，就是我可能这个涉猎的人不深，但我其实能够切切实实的感觉到那个时候的大家是非常快乐的，很解压的。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还记得老师们都脱掉了这个白天的那个西装外套，然后我们可能还会讲一些比较底线比较低的这些玩笑，对吧？其实确实挺开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快乐一定程度上它不像有些朋友想象的，比如说电影上看到的啊，我打完一通鼓然后这个释放我的
满头大汗，
这个满大，我觉得这个快乐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做完任何你很投入的做完任何一件事情，而且是带挑战的事情，你是会分泌内啡肽的。
对，
那么这种快乐其实就跟你去健身房，你跑完马拉松，你下完一盘非常激烈的围棋，然后你事后都会产生内啡肽，那种内啡肽的释放给你带来的这个松弛感，那么在音乐的过程当中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那样的一种快乐。
这个其实就相当于在中环的这个健身房，对吧？每天最热闹的时候是中午的时候和凌晨的时候，
对，
就大家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释放自己的内啡肽，
对，
让自己舒压。
对，
嗯，其实我当时加入这个乐队的时候是想作为鼓手嘛，对吧？
嗯，
这个其实是我特别佩服你的一点。就是我没有办法把你定为是某一类的就是乐队老师，因为你可以做keyboard， 对吧？你可以做键盘，你可以打鼓，你也可以唱歌，其实是 那个时候我对你的这个人的整个认识是，其实我是蛮敬佩的，因为你其实包括我们就拿打鼓来说，其实你半路出家，这个其实就像你之前说到的知识升级，对吧，自我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说我是切实看到你说你觉得 OK 这段时间我要攻破打鼓这件事情，那么你会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然后每天花时间去练习，直到到了一个阶段以后你完全就可以掌握掉这个打鼓的这样的一个技能吧，然后你就可以在舞台上面去很自如的去释放你自己。那你在做键盘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会去扒音乐，对吧，你会去扒他的 keyboard， 扒他的鼓，这些东西其实这个真的是让我蛮佩服你的，让我觉得你是一个不仅仅是把自己投资这件事情能做好的人，而体现出来的是你其实你这个人的学习能力和你的钻研的这个精神啊，其实我蛮佩服的。
我恰恰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去掉这个学习的怕，再往前一层是什么东西驱动着我去学了这么多东西，基本上每件乐器都碰，然后学这个作曲编曲混音，首先是出于热爱，一定是，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情，牛顿说过最伟大的驱动力是 curiosity， 就是热爱这个东西。但这个热爱是哪里来的呢，回到我们刚才说的有点 callback 的东西，就是说大模型也好人工智能也好，跟我们人类的本质的区别是我是有 emotional feeling 的，所以大家会感觉到每一个音乐人他都有很强的情感想表达，当你有情感想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想起了高晓松老师的一句话，说每个知识青年最好有一门武器，这门武器哪怕是笔杆子，哪怕是摄影镜头，哪怕是一把琴，去把你的情感给表达出来。那么当你首先产生了一个很明确的想表达的一个情感，其实这件事情本身也是一定程度是需要习得的，就是如果你长期生活在一个你不能表达情感的一个环境当中，你慢慢就失去了表达情感的能力和想法了。我们现在有幸生活在一个新的一个年代，我们有机会去产生想法，表达自己想法，然后再去思考什么东西最能够适合让我去表达想法。这个当中也是不断的尝试的，比如说也试过写东西，也试过比如说画画呀，创作呀，后来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表达的方式，就是音乐。在这条路上再去钻研，然后发现哦，每一个不同的乐器有它自己的表达的方式，表达的特点，但是这个后面都是被最原始的东西驱动的，就是你有一种很强烈的表达的冲动和情感，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看重，因为这个是很原创很 original 的事情。
其实你知道吗，你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后你的工作特质也要求你是一个理性且严谨的人，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其实我之前就蛮curious 的，你如此理性的一个人，你知道你的一个口头禅是什么吗？
不知道。
这个我特别有话语权，就是说你在工作当中，你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哦，两句话，第一句是 "It doesn't make sense."、
Okay.
It doesn't make sense. OK. 那你知道第二句是什么吗
？It makes sense.
Yeah.
这是我的理性得出的结果。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对你的认知，就是在工作当中你相当的理性，所有东西要基于逻辑、理论、证据，而在私下里，在这个生活当中，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又是一个创作型的人，然后你要去有一个很强烈的 drive， 要表达你内在的情感，你感性的一面，其实这两面相对来说它是一个相对矛盾的两面，这两个相对矛盾的两面在你身上你是如何融合的，其实我可以理解是它的互补性嘛，但它是如何在你身上进行融合的。
你想很多伟大的，我们觉得超级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杨振宁老师，你会发现他们在艺术层面的造诣，那他们都是拉出一手好的小提琴啊，在艺术层面的造诣也是非常顶尖的。那其实就是在你刚才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类在思考我要做什么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充满浪漫主义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我想做什么，我有这个原始的冲动，我有什么情感想去表达，人类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充满浪漫主义的。但是在怎么做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充满理性主义的，所以 你看这些大师们在讨论人类的未来，这个 AI 的未来， AI 会不会取代人类， AI 会不会如何影响人类，投资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这个幸福的终极的源泉什么，那就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感性的思维。因为什么？人之为人，它不同于机器，我刚才说的是因为它的 feeling， 它的 emotion、
嗯、
但是在怎么做，我们必须高度理性的一步一步去实现它，要不然我们和3000年前的古人跟20万年前看见打雷只知道雷公电母的那个年代的原始人就没有区别了。那这个是我们跟他们古人所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觉得的确是一种矛盾统一，但是的确我也可以想象到它的不同的这个维度在什么地方。
嗯，就是说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还是有点情怀的，对吧？
对，就是你在思考一定高度的东西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你的终极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你的整个人的价值体系的，然后在这个价值体系的引导下去做具体的动作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理性的一个 science 的一个成分。
哎，我们又说的严肃了点啊，我其实想问你啊，以前在中环，对吧，包括很多场合其实有过很多的演出，你觉得最难忘的一场演出是哪一场演出？
我最难忘的一场演出呢，是我也没办法说是哪一场演出，但是我想说为什么难忘、嗯、就是在那场演出当中、嗯、我留下一张我所有的演出当中我最喜欢的照片。就是在那张照片当中你能看到的是什么，是舞台上5名乐手，每一名乐手的目光都是看着另外一名乐手的。
嗯，
也就是说、嗯、在那个瞬间，我当时写的话是说，如果那个时候脑电波能够被记录下来的话，那张底片是会，就是会曝光，很严重曝光的。因为让我感觉到，就是乐手在舞台上与乐手彼此之间
是用灵魂，
通过眼睛，通过音乐，比如我们演奏时有一个词叫撞点嘛、
嗯，
就是你撞到一块了，说明你们同频了。
对，
那个状态是产生了无比多的内啡肽的，所以说。那场给我带来的，但这个就是乐手长期在一起配合，
对，
磨合，甚至你也知道，我们也该吵架吵架，对吧？该互怼的互怼，
对，
都有，就是经过长时间在一起的摸爬滚打以后，才会产生那种可能在舞台上就是迸发的那种可能。所以我觉得那场演出的那个画面。包括我现在我自己的鼠标垫还是用那张照片，就是我感觉那个光芒是很不一样的。
你说的这个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当时那个就是台湾的那个朋友叫什么
Jeff
对，当时我记得你跟 Jeff 其实是你们俩，我现在想到的一面就是你跟 Jeff 下来针对一个话题，你们俩互怼了起码1个小时，谁都不让谁，然后就完全就是用理性的那一面，然后再用你的逻辑再碰撞，但是一停下来，一到排练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就开始产生情感上的这种碰撞了。当时那个画面其实让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当时其实是你们俩在 argue 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啊，他们俩不会要打架吧，你知道吗？但是完了以后，你们俩可以马上产生一种不一样的这种情感链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吧。
对，因为你看伟大之如 Beatles， 伟大之如 Oasis， 还是亲兄弟，都为了自己的坚持然后就分道扬镳了。那这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就是你自己非常坚持你的东西，然后你不愿意妥协，
对，
那他也不愿意坚持他的东西，他也不愿意妥协，这种争执在乐队史上是真的是太多了。
我记得这是 Cambridge 毕业的，对吧？
那 你想引入两个学校的纷争吗？
对，不是，这个就是体现了你们这个顶级名校的这个思考问题吧，面对问题的这个理性的一面吧。
对，就是还有一个，就该坚持就坚持嘛，就是不愿意轻易的去妥协嘛。
嗯，
但是呢，怼完以后也挺畅快淋漓的。
对，
因为大家底层价值观是一样的，所以会发现我会尊重对方的坚守，他也会尊重我的坚守，
不会上升到这种 personal 的，
不会，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对，这个真的挺好的。OK， 那我再问问你啊，你觉得音乐人和金融人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觉得成功人士都有共同之处， 就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有共同之处，比如说他们的
坚持，
坚持对于自己热爱东西的坚持，这个 passion， 然后思考问题的深度高度，还有独立性，这些是无关于你做哪个行业的。你说有差别吗？那肯定 technical 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需要你做 data research， 一个是需要你去做某一门乐器，玩某一门乐器。但是抛开事物看本质，我突然之间就是在一秒钟，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是巴赫，他的平均律钢琴曲集，他把我们的音律翻成十二等分，那他到底是音乐人呢，还是一个 data 的一个数学家？那我觉得稍微扯远，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就考大学的那个时候，我也有个想法之一，就是我想学 computer sonics， 就是怎么用计算机来做音源。那这又是另外一个，你也不知道他的，我问了计算机系的老师，他不知道这是啥玩意儿。我那个年代的音乐老师也不知道这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很清楚，你有一个很明确的 drive， 就是哎，这个东西有意思，我想 I want to explore， 我想玩这个东西。然后你去针对它去深入的研究，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领域，都是需要这么一个气质来走向成功吧。
其实蛮可惜的，我觉得可能是人生到了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因为可能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当时这个乐队里的老师们就基本上就散播在这个世界各地去了，就好像就慢慢的咱们就没有在一起排练或者在一起演出了。希望有机会大家还能再继续走在一起，对吧？
对，我觉得这个也正常，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再说我们也不是专业选手，也不是靠这个吃饭的。那么在人生的某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玩过，释放过 tick the box， 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对吧？然后以后变成再聚首的一个活动，挺好的。
OK， 我们现在聊聊你第三个标签啊。你其实当时决定创业是在疫情的时候，对吧？大概在2020年左右。我也听身边很多朋友也说过啊，就是说特别不理解，就是说哎，老陆为什么就突然去创业了呢？因为按常理来说，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包括疫情，包括你的人生阶段，你的年龄阶段，而且薪资或者是说你的职位都在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或者我说你其实是拥有了一个非常好的舒适圈，但是你选择在那么一个特殊的阶段去打破了它，投身到创业去做资管，然后变成一个创业者，这样的一个转身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 drive， 还是说它其实是你一直以来你的一个梦想，还是你的一个计划，你是如何转这个身的当时
之一吧？因为创业这个想法肯定是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慢慢的演化出来的，不是那个 moment 一个 click。比如说我就说在年轻的时候，你眼中的 career path 就是一条很窄的一条职业晋升的阶梯，那时候就像你在一个杯子的底部，你看到杯口，你离杯口很遥远，你的晋升的就是那么一个很狭窄的一条阶梯。我们能看到的就是 OK， 我从 analyst 到 associate 到 VP 到 ED 到 director。但是当你随着慢慢慢慢往上走，你走到离杯口很近的时候，
浮出水面，快浮出水面的时
候，对，这个时候你能看到的角度是非常宽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看到，哦，人生不是只有 MD， 人生有很多东西。
对
，MD 他在干什么 ？MD 你会思考，他可能只是在这样一个金融体系内干着这样一份很普通、很 boring 的按部就班的一个活儿，那可能。
你会得罪很多 MD 的，
离你想象当中的精彩很遥远。没问题，没准我还 inspire 他们了。
其实我
把更多的人拉上了创业的道路。
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呢是一个美好的一面，对吧？就是向上的一面。其实我看到的还有一个残酷的一面，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以前比较 junior 的时候大家是 analyst， 对吧？然后想哎呦，那 analyst 我下一步就 VP 啦，我下一步 director 啦，我下一步 ED 啦。但是当你到了 ED 这个 level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上面的 MD 其实他们 也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好过。
嗯，
或者换句话说，坑只有，因为它是金字塔嘛，
嗯，
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你在下面拼了命的往上爬，当你爬到了这个快要到肩上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那么多位子给你，那你应该怎么办，对吧？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残酷的一面，我觉得我相信也是很多金融行业里面到了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朋友们，在他们内心深处是一个他们自己也会有所认知的这样的一面。
对，但你要这么想，
嗯，
因为你刚才说了一个现实，就是一个金字塔的现实，
对，
那么很势必到金字塔的顶端肯定会有人离开这个体系嘛。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如果因为那个原因走上创业的道路，
嗯哼，
我觉得是很难的，
就不是被迫走上创业这个道路的，对吧？
因为我一直说创业这条路本身肯定是比在大平台要累无数的。
是的，深有体会。
如果不是有一个很强的驱动力在背后，
对，
就是你对你做的这件事情有非常强的热情，非常强的热爱，我很难想象能够支撑你去扛过这些困难的。
对，
年轻的时候没问题，因为年轻的时候你是可以试错的，你是有时间的，你是有可能在无数的创业当中 survive 下来，这种 survive 只是被大自然检验的。
嗯，
但是说实话，这个是年轻的时候创业跟四十岁中年创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中年创业它不再是有一种试错的心态了，它是有一种 this is my last shot 的心态了，对吧？就是我人生前职业职场前二十年干一件事情，我就在学习在试错，后二十年我就要真真正正干一件我热爱干的事情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不是一种试错的心态，所以这个时候我还是觉得最好要么如果没有找到自己强烈热爱的这件事情的话，那还是谨慎。
嗯，对，其实你看前两年我们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去做这个事情的嘛，到现在差不多将近5年的时间了，时间过得蛮快的。其实在前3年左右，我甚至前4年，我觉得都是在一个非常，我不能说痛苦啊，但是相对来说跟之前的这个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比是反差挺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眼中的你，因为我比较有话语权嘛，对吧？这个一路走过来我也看到你这个，为什么我给你的标签是日夜奔波的中年创业者，其实蛮不容易的。我觉得我都不见得能做得到你这样，就是说你可能是2天飞3个城市，然后基本上每一个星期，基本上每一次我找你，你都不在同一个城市。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到处去跟投资人路演，去解释你的策略是什么，然后跟大家看你的 track record， 接受投资人也好，接受这个包括 FOF 也好对你的质问，对吧？其实有时候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是相当尖锐的，就在你的身心如此疲惫的情况下，还要面临整个公司从前端中端到后端所有的问题，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看在眼里哈，就是我会觉得其实和你的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包括那个时候玩音乐的那个状态，其实是反差蛮大的。就是我非常同意你刚刚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强烈的热情去支撑你的话，其实你很难坚持下来的。
对，非常大。因为我自己回顾看我这几年做的事儿，首先姑且不说大家能想象的，你一个人一个创业者肯定一个人干无数人的活，我要管投资，要融资，申请牌照 compliance 风控，所有这些事情，对吧？即使只在投资领域，我干的活都是别人不是2倍就是3倍，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做基本面量化的。
对，
我既要像传统一样研究员一样看大量的基本面的信息，也要像量化研究员一样做大量的量化的研究。
嗯，
我既要看传统的研报，还要做量化的写的量化的代码，然后去建立一个更高的一个投资的框架，所以我还要看很多投资类的思考的东西。那么这个工作量其实是3倍的工作量。我自己你也看到我的工作状态，不管是在这个白天晚上，而且我们是做全球的，我们有境内有海外，
对，
就是周末有的时候需要大段的思考的时间，大段的沉淀下来的时间，需要写代码也得利用周末的时间。那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什么 我说一个可能政治不正确的话啊，
嗯，
我也跟别人聊过，
嗯，
就是说你对于员工的上下班时间是怎么考量的？
对，
假如员工问你说我该不该加班，我要不要加班，或者别人问你对加班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那我的真实想法是这样的，
嗯，
就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无论怎么样都是按照这个法律合规的流程来走。
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一个做投资的人，不管你是做量化做哪个，或者任何一个认真干事的一个做投资的人，一旦你问了这个问题了，你不适合在你在这条路上是走不远走不深的。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如果你是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份事业的话，你会去思考上下班时间。你只有把它当做一门工作的时候，你才会去思考上下班时间。
嗯，
但是如果我把它当做事业的话，我可以说我除了睡觉几乎都是在想这件事情。不一定是想，这也是我说热爱投资跟热爱赚钱，我不一定是想这个工作要怎么样，什么时候要出活，我可能就是追求真理的路上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
但这个我觉得也是创始人和员工之间必然的这样的一个差别嘛。
是是，所以我说嘛，就是说我也会去考量他是只是一名员工，还是他是往合伙人方向去走的，他的 potential 在什么地方。
嗯，
那么他只是一名员工也没问题，我可以安排合适他的工作去做。但是对于任何，巴菲特多大了，查理芒格多大了，基辛格多大了，吉米·塞蒙斯多大了，没有听说人家过上下班退休啊，对他来说就是热爱这个东西，你让他不干他难受，他早就财务自由了，他早就可以退休了，但是他就是，这就是他这个人生想干的事儿。我觉得找到这样的事儿适合创业。
嗯，
那然后再回去看，的的确确这么多年来啊，一锅了。但是创业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大平台上，你最多干着从50到100的事儿，但在创业当中，你是干着从
0到1，
一到十。这个当中给你带来的这个成就感和正反馈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同的维度的一个挑战。
对，其实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从创业者，就是从创业者来看创业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你觉得作为投资人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标准来评判和选择他所要投资的这个基金经理或者是管理人呢？
我作为管理人，我很希望看到投资人看到我什么的一面。因为每一个管理人他对于他自己的投资理念一定是有坚守的。
对，
而且不同管理人之间只是一个不同取舍的问题，有人选择了这条道路，有人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对于每一个管理人，他对自己的这条道路是一定有信仰的。那么一个投资人他没必要有这个信仰，他可以比较有更宽阔的视野去看不同的管理人。但是管理人希望投资人既然来看我这条赛道了，希望他对我的策略逻辑，对我的投资的框架格局有一个认真的思考。因为深度上肯定大家不是一个频道上的，但是他有没有认真的，还是说 OK 我就看一下你的业绩什么样，听你说一下，他没有进入个认真的思考的模式，这个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希望是他能够进入认真的思考，不管他这个思考的深度到什么地方，希望他能够看我们的策略、策略逻辑、策略内涵。因为我们也理解，比如说当我在看另外一，假如我是投资人，我去看另外一个管理人，我几乎肯定会最后才看他的净值曲线，
嗯，
对吧？因为我是希望正确的，不是要正确，就我希望的流程是我听你讲你的策略逻辑，然后当我听你讲完你的策略逻辑当中，我作为一个资深的投资者，我应该立马有一个反应过来。首先我认不认同这个策略逻辑，第二假如我认同这个策略逻辑，在我脑中应该大致有一个画像，它的净值曲线大概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我再看净值曲线来验证这个思路对不对。 而不是说我对你的认知是基于你的净值曲线。
对，是一个
这样，
对，是一个综合评判。
对，这样就变成看着后视镜在做投资了，这个是不对的。
对，
所以作为管理人，很希望投资人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当然我也希望管理人需要打开他的内心去跟投资人做、
嗯、
去 做这样一个沟通。很希望投资人能够走进管理人的内心去了解他的策略内涵，他的策略逻辑，这样才能知道什么时候是跟着他一块进退的。
那反过来说，你觉得什么样的人是好的管理人？
首先他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投资框架、
嗯、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因为我一直说，不是所有的赚钱的事都叫投资，这个世界上有的是赚钱的机会，但是你既然走投资这条路了，在我心中或者在别人的预期当中，你的投资框架是什么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是希望通过正统的分析和预判来做投资，这个是我心中的所谓的最正的投资框架。
对，
当然一定程度可以辅以修正市场缺陷的，把握市场各种各样缺陷的带来的机会的，这个也是一定的投资框架。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最最主流的最最正统的一个投资框架。那么我觉得一个好的管理人或者他之间得有一个平衡吧，他的投资框架当中有多多少少是最最正统的，有多多少少是一定程度上只在特殊的时间和空间 才管用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以及他对这件事情的坚守程度是什么样的、
嗯嗯、
那么一个管理人如果对自己的策略都没有强大的内心和坚守，要随波逐流的话，那投资人怎么去跟着他去共进退？我觉得这个是我对这个管理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值。至于技术能力、学习能力，说实话，如果有了前两点，我一点不担心他的学习能力和动机的。
嗯，
他一定是有这个学习的这个欲望的。
对。
那么技术能力，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最后才看的，但我觉得前几点过了，我最后才会去看他的这个投资的。
不过我觉得你刚刚讲的也要求投资人他要具备一个更高的维度，或者是更长的耐心去、跟着这个管理人一起去跨过这个不同的周期，对吧？然后去慢慢的跟着这个管理人一起成长，实际上也是需要，就像你刚刚说的，实际上首先他需要对这个管理人有一定的认可，对吧？这个认可可能是从他的专业度、他的学习能力，或者是包括我们说的他的过去的业绩等等，基于这样的一个信任，然后基于他自己的一个更高维度的在这个投资领域的看法以及他的耐心，然后再来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决策，而不是纯看过去的业绩。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 callback 刚才说，就是海外的投资市场跟国内的投资市场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差别，
就是因为的确海外的投资市场的投资人，尤其是成熟的机构投资人，他经历过大周期了，甚至是超大周期，超大资产，那么他心中是有一个预期的，就是在什么样的尺度、时间尺度上去考核这个管理人，而不是说过于纠结于一些短期的波动啊、短期的回撤呀、或者短期的净值的变化呀、
嗯、
对他来说，只要这个策略的逻辑没有变，那么一定程度的这个波动是可以承受。但是什么是一定程度，那就是各个人的经历和格局来决定的。
对对对。 OK， 那最后一个问题啊，也是我最想听到你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时光回到20年前，你想象你是在牛津求学的一个年轻学子，然后面对你未来的人生还是属于一个非常迷茫的状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
我觉得我想说两个，就是对20年前的我去说的话肯定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技术层面的事情，肯定是对于人生非常长、非常长的周期的事儿。那肯定得需要有很强的提炼嘛。
对，
所以我就想提炼两个词，一个是中文的，一个是英文的。中文的这个词呢，主要是针对他对人生的态度的。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走出舒适圈，
嗯，
就是走出舒适圈通常带来的都是 基于一定程度不适应过后的正反馈，就是走出舒适圈一开始一定是不适应的，
对对，
需要有 push 的，
对。
但是尤其是年轻人，他走出舒适圈 downside 没有太多， upside 会有很多的。
对，因为越到人生的后面的阶段其实越难走出这个，
对，我们已经有太多的限制了，已经走不出，已经没有这个条件去走出舒适圈了。我一直很想说，我听到一句 很打动我的话，就是年轻人是 too young to be right, too young to be wrong。一方面他年轻，他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一方面他就像一个 long option 一样的，他有机会走出舒适圈，然后年轻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 to lose, 他即使失败了五次以后也还没有太多的损失，但是只要有一次走出舒适圈的经历成功了，他就会，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已经是在走这条路，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更大胆一些吧。包括音乐的尝试也是走出舒适圈嘛，所以我觉得态度上来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一定要走出舒适圈，但是在具体的方向上，我觉得这个时候我想的一个词是英文的词，就是 replaceability。
嗯，
就是
可替代性，
可替代性就是一个人他的价值终究在于他的不可替代性，
对，
不管有了 DeepSeek 也好，有了内卷也好，有了同行也好，有了那么多我们觉得负面的情绪也好，
嗯，
然后你会发现如果从 replaceability 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不管是古今中外什么时候什么年代，你的价值终究是你的 replaceability。我说我们随便一个小孩，他对于 science 的认知远远超过 Isaac Newton, 对吧、
嗯、
但是 Isaac Newton 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够 replace 他，
对，
今天你懂得再多，周围的人都懂那么多，但是怎么找到你的那个 unique point, 不一定是一定要在同样的一条道路上比别人强，而是只要找到我真正的内心了，找到我真正的内心，相对来说更容易去做更多的坚持，更多的持之以恒的去探索，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一方面也是最大的 talent 和 gift, 一方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努力方向吧。所以如果我对我年轻的时候就这样，那再想想回到那个时候，我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从 irreplaceability 的角度去 develop 的话，我觉得会更有意义一些吧。
嗯嗯，所以简单来总结就是说，还是要做自己，对吧？
找到自己独特的地方，
对，
找到
自己独
特
的
地方。
对，其实二十年前那个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不同的了，对吧？那么你有没有什么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说的，或者是说你在你眼中你觉得现在年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
嗯，
我们每个人的成就都是70%取决于时代的大环境，
对，
20%取决于你这边的小环境，可能10%取决于你自身的努力。所以这点我们必须认清，就是每个人他面临的时代的局限性，其实每个人都有时代的局限性，我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的时代的局限性，当然也有他的这些一些特殊的机遇，
对，
比如说我们那个年代说到出国是需要担保的，是需要保人的，这个词儿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听说过，但是那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局限性。我们那个年代的出国签证是个大事儿，现在年轻人出国可能是拿 offer 是个大事儿，这就是不同的时代的局限性。当然我们那个年代也有时代的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机遇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前提，就是要认清这个时代的特性是什么样的，哪些东西是这个时代大环境当中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就是去接受的，哪些东西是我们能够改变的能够接受的。那么很自然，时代大环境当中最大的那个部分，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够改变它的成分能力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可能即使能够改变也是我这一代就是可能作为当前社会中坚力量更应该做的事情，
对，创造更多的机会。
对，我的同龄人是有义务，我的创业也是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创造更多的机会，
对，
给年轻人们。那这个是我这一辈人应该做的事情。但年轻人同样，对于他身处的这个小环境，对于他的自身，肯定还是不能放弃努力。 去把握他所能把握的东西。但是他能把握什么东西呢？我觉得我还是会 call back 当初我对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就是 replaceability， 就是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纵向的历史长河的50年前的、30年前的、10年前的今天，或者横向的，不管你今天处在中国也好，处在中国香港也好，处在这个欧美也好，你的价值终究是你的 replaceability。
对，
就是你在多大程度上
找到你的独特性，
找到你的独特性不能被你周围的人所取代。
对，
那这种独特性我觉得可能来自于两个方向，一个是我们干着一模一样的事情，但是我的确做的可以比别人更深，一个是我干着跟别人有差异化的事情。
嗯，
当然是现实情况很有可能是一个 mixture， 就是一个度的问题。
对，
我打个比方说，我们自己做的量化这条道路上，我当然可以走什么，可以走最最传统的量化框架，然后去挖因子，去拼深度。那么幻方 DeepSeek 就是这个案例，人家在这条深度上走出了差异，走出了这个 uniqueness、irreplaceability。但是我也可以打开我的数据宽度，走基本面量化。我们知道，在我这条道路上基本上没有同行，空空如也。因为当然它有它的特殊性，但是走了这条道路叫让你在差异性上有了不一样的地方，同样可以形成你自己的护城和 irreplaceability。 所以有的时候选择战场比打这场战役更重要，
赛道一定要对，
赛道一定要对。那这个赛道不是既定的上天给我的赛道，有的时候你是可以一定程度上，不是说你创造一条完全全新的赛道，但是你可以在当前的赛道上去创造一些支流，去跟别人走不一样的道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有很多 possibility 的，就是在差异性上面，在这个 irreplaceability 上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或者说任何时代的年轻人都应该去专注做的事情。
嗯 ，OK， 好了，喝茶。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这期节目，请把它分享给您的家人和朋友。也诚挚的邀请您在苹果 Podcasts、小宇宙、Spotify、喜马拉雅或者小红书上订阅并关注陆羽泡的茶。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好评，我们非常期待与您的对话。我们下期节目再见。